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在这儿已经好几次是主题的正道，今天我们回归到我们一直在查考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经文呢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章七节后半部分到一章的结尾第十二节。首先这一个七节的后半部分说，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这里边的那时和圣经中多次出现的那日、那日子、那大日、那耶和华的日子都是一个意思，指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世界末日，是吧？或者叫做最后的审判日，指的是这一件事情。说在那日那时有一件事情发生，说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这个意象也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在旧约的以赛亚书中就有喧哗的声音出自城中，有声音出于殿中，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啊！报应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主题之一啊！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那么这里边所援引的就是那审判的意象，耶和华的烈怒向仇敌去报应他们的罪、他们的悖逆啊，这样的一种形象。这种的报应，火降的降临，烧灭这个世界，这样的事情可以说是在圣经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啊，比如说是索多玛，对吧？索多玛这一个城就是完全被烧灭。或许有人会说，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不是说和他的天使在云中降临吗？怎么又成了在火中降临呢？难道是有两次降临？还是说有人讲，起初温温柔柔的驾着云来提他的信徒，半空中相遇之后，大家再升上去，在一个俯冲带着火下来去审判，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在圣经，你起码应该知道，出埃及之时引导百姓那个柱，有时候叫云柱，有时候叫火柱，是一个柱，是吧？不是有两根柱吧？云柱火柱，那就是说同一个云火二象性，你可以认为是吧？神驾云降临和他驾火降临，这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那云非常会像是以西结见到的所谓闪烁着火的那种大云，对吧？是那样的一种样子。火是代表威严和审判的，而云是代表着怜悯和盼望的，因此这样的一种上帝的云，就是也可以理解为像主耶稣在登山变相之时说那样的云包围他们。当那上帝的荣耀从圣殿中离开的时候，你也见到的是如云如火那样上帝的荣耀。希伯来那个字叫舍基拿，就是云火二象性，正是上帝的象征。一方面是火的审判，一方面是云的见证、怜悯、恩慈、盼望。所以在很多的文学作品，在一些艺术作品当中，凡是出现这种火、这种审判，当然我必须说，这样的一种作品可能还是在西方的多一些，因为他们毕竟是受基督教文明熏陶更久。不过你要注意，受基督教文明熏陶更久这句话，不见得一定是好的，因为说明你得恩典得的多，是吧？如果你正常的去把它弘扬出来，荣耀上帝，宣讲出来，将他的慈爱以各式各样的美好的事情，以艺术的方式以生命，以你的真道，以各式各样上帝掌管的领域来去荣耀他，这是好的。但如果你得着的甚多，你知道的甚多，然而你却可能说你做得更差，那么这一种的反差会使得你遭到的审判更大。我小时候有一个经典的电影，就是施瓦辛格演的叫《终结者》啊。 所谓的这个 Terminator 终结者，它这个第二部比较有名啊，终结者二的题目就叫审判日。它那个情节不用多说，但是其中的那一位妈妈，她就是总是脑中挥之不去的灭世的那一个景象。当然她那个灭世是什么，所谓人工智能造反了，对吧，天网嘛，人工智能造反，然后用引爆了原子弹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给炸灭了。所以因此呢，这种火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意象可以说是就是在那样的电影当中都有体现。当然它也算是遥遥领先的一个科幻的预言，这人工智能现在的发展也给人确实有担忧之感。好，那么它从火焰中显现要做什么呢？这一个云火二象性正是如同耶稣基督的神人二象性一样，正如同十字架的这个形象一样，整个基督信仰就是在这一组至东至西、至善至恶、至污秽又至圣洁、至恐怖又至这种怜悯，在这些个不断的交错的张力当中结合在一起的，以十字架为特征。比如说那十字架，那是最羞辱的象征，但是对于信他的人而言又是最荣耀的象征。当耶稣降临的时候，对于盼望他降临的人，这是最美好的时刻，对于恐惧他的审判的人，这是最恐怖的一刻，对吧？所以说他的驾云降临，这个时候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在火焰中显现要干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了。如果我强调说他驾着云降临，说明他要来拯救你的，是吧，将你提到云中。但这里强调他是驾着火焰，在火焰中显现，那就是这经文他来做什么？要报应，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什么叫报应呢？这是个中文的词汇，大家想到报应你会说这是报应啊，是吧，或者可能想到更多的一个词叫因果报应，是吧，或者叫做善恶到头终有报，就是中国的民间这个文学这个口语当中，报应这个词已经深入人心。但我必须指出，它其实是来自于佛教的，对吧，这个词。上帝所说的报应，虽然这里圣经也翻译这个词了，用这个词，因为它进入文化中，不能单单说它是佛教。我这意思不是说这词用错了啊，你汉语当中被佛教影响的词太多了，包括刚才说的影响这个词，是吧。所以报应是什么意思？你读一些像希罗多德的历史，你读希腊的神话，你会发现希腊人也讲报应，也讲报应。有一个吕底亚王，吕底亚知道是哪里啊？在圣经也出现过吧，克洛伊索斯，他就是曾经野心勃勃，觉得自己国富民强，不满足于眼前的岁月静好，想要来自己立一番事业。他去求告他的神，希腊的神，说我现在想要去征讨波斯，看看能否成功。他的神结果给了他一个指示，说你这一战必然毁灭一个庞大的帝国。这一听着得了意了呀，于是他就真的去打，结果呢打得惨败，被居鲁士把他抓住。后来他才想起来，原来这所谓的小丑竟是我自己，所谓的毁灭了一个庞大的国指的是毁灭了他的国，他自己的国。因此他真是感叹说，报应啊报应，是吧，想要毁人的被人所毁。最后呢他被居鲁士挂在这个火刑柴火上准备烧死，然后呢他看着这些火烧着他啊，心中喃喃自语，不禁想起了有一位雅典的哲人叫做梭伦，跟他讲过人活在世上没有一个是幸福的。他就感叹着这句话，觉得很悲哀，反复的说啊，梭伦呐、啊，说的对啊，梭伦呐、啊，耶稣如何三次的呼求上帝的名，他三次呼求梭伦的名，结果让居鲁士听见了，他喊谁呢，就问他，他就说了这个事情。居鲁士也有所感，觉得哦，我也是个人，我原来他原来也像我一样不可一世荣华富贵，现在居然要被烧死，那么我还是不要这么轻易的烧死一个人吧，免得我将来遭报应也被人烧死，就把他放了。但是放他的这个时刻，他又继续感谢阿波罗啊，感谢你放了我，就是克洛伊索斯啊。所以我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希腊人所说的这种报应，他有神，他毕竟信神，但那叫做假神和多神论，是吧， 他的神有没有位格呢？好像也有，他也跟人互动嘛，是不是？但他的神所施行的报应最大的跟圣经的不同在于他不公义。希腊的神怎么施行报应？你会发现要不像刚才开玩笑一样，我说毁灭一个国，谁能知道是你自己的国呢？对吗？或者说两边打仗，你献祭了3000头猪啊，人家献祭了5000头，所以让他赢，你知道吗？也有这种办法。还有呢，你不知道怎么就得罪了这个神，然后像或者说你不知道得罪了哪个神，你像这个神献祭不好使，像那个神又献祭不好使，最后呢几经的打探才发现你得罪了风神，结果风神要的祭是把你女儿给献上，各种这种奇葩的事情。或许也有一些小神，你求告到他，他说你这个事儿我承认你做的对，但我还得弄死你。为什么？因为上头有话说，宙斯讲话要弄死你。你会发现希腊的神他比较像中国的官场，他比较像这个世俗没有神的地方这种人情社会。哎，真是他的神就像是中国的这种吃完原告吃被告，谁给的多判给谁赢，或者说到最后既然这是一个政治任务，上边既然说要弄死你就弄死你，跟你本身就无关了，这就不叫报应，对吧？这是报复。然后呢还有中国人所认为的报应又是什么呢？刚才说了，中国人所说的报应基本上来自佛教，因果报应。又是什么叫因果报应呢？你注意，因果报应实际上在佛教的原始意义当中，它不是善恶报应。你以为的报应是不是说做善事就有好报，做坏事就有恶报，对吧？这个跟你的人生经验都不符合。佛教所说的因果报应指的是世界好像个蜘蛛网，用今天的一个高深的科学理论说，这叫混沌效应啊，蝴蝶效应啊，是吧？像一个蜘蛛网，你在遥远的一个地方稍微的颤动一下，那个影响就会顺着这个网就能散布到不知哪里去，它一定会有一个后果，这个后果是你无法预测无法预料的。所以它特别强调的叫慎勿造因，意思就是别作。佛教的基本思想就是为什么那么安静的躺平啥也别干，就是叫慎勿造因，你不知道任何一个因出来什么果让你承受，它是这个意思。而且这样的里面的因果一般而言还不是善恶报应，就是毫无保证，它是个随机运动，做好事可能遭雷劈，做坏事可能说得享寿终，而且那个子孙众多，有可能。这才是中国人理解的报应。只不过后来人当然直觉上就不能接受佛教的这种说法，因此你要改成叫善恶报应，是吧？所以这里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圣经和这种希腊人啦、中国人啦、佛教啦、异教啦所说的报应有什么不同。首先这里的报应你必须明白一个意思，这里的报应用我们圣经更常出现的话说叫做审判，是吧？你仔细想这个两个词的不同，一种说审判，一种说报应。报应就给你强烈的一种这里边没有一个位格在主导，而是像某种规律在自发的发生作用，对吧？而审判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审判你就一定想到是有一位法官，对吧？按照某种的原则他跟你去质问的，你是不是犯罪了，你为什么要犯这个罪，你认不认罪，是否悔改，那么你现在信不信他等等，他像有这样的一场庭审审讯。所以基督教的上帝他这个报应是一位审判的上帝所施行的报应，也就是说他第一是有位格的，佛教那种没有位格，它更像是说这是宇宙中的一种规律，触碰了它它就反弹你，是类似于这种东西。可是你一定要注意，有时候基督徒所说的报应也常常偏向于这个啊，你这么作恶要遭雷劈的。什么叫雷劈？是上帝用雷劈他呢，还是他的恶触发了某种宇宙当中的招雷的机制呢？对吗？你实际想的是什么？上帝他的审判他是有位格的神， 更重要的，他比希腊的神相比，他是绝对公义的神，他掌握着主权，他说赦免就赦免，他说审判就审判，然而他又不是任意妄为，他是绝对的公义，按照他早已清清楚楚讲给你的事情。所以你如果要信希腊人的神，你每天是一个很不安的状态，很不安的状态，因为你不知道得罪了他什么，也不知道赦罪之法是什么。你搞定了小神，你发现你搞不定大神，搞定了这个领域的神，搞不定主管那个领域的神，你活在不安当中，你不知道我做什么才能够确定我是得救的。而佛教和中国人所说的神，这个更是没什么可讲，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不要动，慎勿造音。比如说踢足球、打网球、击剑是吧，拳击，任何的运动怎么能够一定不败呢？不打，有没有道理？怎么能不犯罪呢？什么都不干就不犯罪，对不对？怎么样确保考试不会失败呢？不考。怎么样确保婚姻不会出现不幸呢？不结。怎么样让孩子不是那么闹心呢？不生。这叫佛教，是吧？所以一个人信了佛教就是这个德性，要信了外邦的假神就是那一种的劲儿劲儿的，但是又很迷茫的状态。只有这一位上帝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借着他的律法告诉你什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错的，怎么样的人得救，怎么样的人不得救，他是清清楚楚的。我们经常讲契约精神，讲圣约精神，你跟人立个合同，你发现合同如果讲的不清楚，你是很闹心的，对吧？而两个人立的约都是清清楚楚的照章办事，这才是让人得安慰的巨大的保障。所以上帝要报应什么人，或者说用他的主权要审判什么人，这里清楚的告诉你两种人，就是两种人，叫做那不认识神的，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叫做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你说这是一种人吗？可以是一种人，不认识神的人都没有听过福音嘛，就当然不听从福音，是吧？但是他也有一种可能，有一种人的不听福音是因为他真的就没有机会听到，而有一种人的不听福音是因为我是听到了我不同意，对吧？我不承认，我阴奉阳违，我守着别人，守着这些基督徒，守着你们这帮基督教说我是听福音的，回到家自己回到了那个小屋，左右一看无人，拿出他的手机的时候，开始要准备犯罪的时候，他就不是他了，他就不听了，是这个意思，是吧？或者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这概括了世界上所有的人。一种是外邦人，这里的外邦人就是字面意思，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不信上帝的人。而第二种不听从主耶稣福音的人，就是他虽然称为信徒，虽然是甚至都受过洗，甚至他都是神学都颇为娴熟，但他并不相信，并不听从。这里的信的意思就是，有人说什么叫信啊？那圣经讲鬼魔也信嘛，是不是？却是战惊，因为魔鬼他战战兢兢，知道这话只是他说的，审判他的，他也不打算照着来。真的信就是听，而且从。听就是承认他说的对，从就是跟随他的脚踪去行动，做他所喜悦的事，做福音所要求你的事。整个你听的又是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另一个福音。这福音又意味着什么？正是我们要讲的。所以我们说上帝的审判非常清楚，在末世报应两种人。第一种叫根本就不知道福音的人，不信的人。你说我做了很多好行为，你信不信？不信呢，好，审判就是你。你说我从来就是一个又爱国又爱家又爱妻子又爱孩子，那你信不信呢？不信，所以说那个没有用。这就是信和不信的意思。就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所说的，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什么样的罪最大？如果说招致你下地狱的罪里，什么样的罪最大最明显？不信本身就是一种罪。这个道理是普世的啊， 比如说你说弟兄姊妹在教会，你说你可能犯什么样的罪是最大的呢？有人说是骄傲，有人中国人讲万恶淫为首，淫乱，淫乱和拜偶像同样，那么拜偶像啊，对你说的这个罪都是挺大挺明显的。但我要说的是有一种的罪直接就定你的罪，就是不认罪，这就是一种罪，对吧？你不认罪的本身就是在不承认上帝的主权，不承认上帝的公义，不接受他的审判，这是不是就已经是最大的罪了？这就在这里的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是吧？定他的原因就是在于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因为神独生子的名蕴含着怎么拯救你，你连这个也不信，所以这就是罪无可恕，是这样的。今天这世上就是有许多的不信之人，让你瞠目结舌的不信法，西方尤其明显。这个人叫格雷格艾波斯坦，他是生长在一个犹太教的家庭，犹太人的家庭，写过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他是个无神论者啊，不慎什么都不信，但是他从2005年起就在哈佛大学担任牧师，然后在前两年又一致被委员会提名并通过，成为了哈佛大学牧师团的主席，也就是所谓的校牧，哈佛大学的校牧就是他。他是公开说的我是不信的无神论者，因为哈佛大学的校牧团牧师团由这个校牧带领的牧师团有40几位的宗教人士，分别有基督教的、天主教的、犹太教的、佛教的、路德宗的、福音派的，还有什么巴哈伊的。他就是为了联络这群人的，这就是哈佛定义的校牧的意思。所以他虽然不信又怎样呢？他当选之后，当选的演讲就这样说，他说我从来不指望从神那里得到答案，我们就是彼此的答案，一个不断增长的群体无需认同任何宗教传统，只需要如何成为一个好人和过着道德的生活，彼此进行对话，彼此支持，这就够了。这就是说他是不信的原因，是吧？那么今日的你我们是否也有人是这样相信的呢？我只要做一个好人，好人的定义，而且你是跟外邦人比的，他在那贪污腐化，我至少不那么贪，他杀人放火我至少没干过，他包养小三小四小五我至少没有跟别人发生实质关系，所以我是个好人，你是不是也这样定义的？我过着一个道德的生活就行了，哎，我还跑到一个基督教俱乐部跟一帮自称为基督徒的，我们平常结成个社区，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打气，抱团取暖，我就可以得救。如果你也是这样信的，说这里边没有耶稣无所谓，那么你跟他也没有区别，是吧？这就叫不信的人，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啊。所以这个人为什么会当选呢？提名委员会认为，因为他非常善于跟不同信仰群体者沟通，这才是做牧师最重要的品质，必须是温和会沟通，信不信倒是不重要，是吧？所以这就叫哈佛大学啊。第二种呢，除了不认识神的人，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更加的恐怖，是叫做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我可以将它定义为叫做知道福音却不听的人，却不听从的人，是吧？知道福音，比如说某些自称基督徒的人，还有很多的信二代信三代，福音他当然知道，从小被逼的家庭敬拜啊，甚至上了教会学校啊，也被迫的读过很多遍圣经，他当然知道福音，但他不听不信。还有呢，有一种叫精神基督徒，或者叫文化基督徒，就是从文化精神啦一些道德领域方面对基督教很有好感，属于基督教外围组织，自己在那个里边，这样的人特征一般来说是没有任何的委身教会， 也不会有任何的真正的公共敬拜或者投身任何具体的事工。大乞丐也是不读经不祷告的，但他你问起来，别问，一问就是我非常喜欢基督教，是吧？这样的人，这叫做不听从福音的人。找例子找到这个人，这个人呢也叫他也姓爱泼斯坦，这是不是简直了啊？故意的，也一样，出生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最近闹得沸沸扬扬。这个人是个犹太人出身的犹太人嘛，会做生意啊，后来就做了一个投资商，哎呀，亿万富翁，很有钱，有钱了保暖思淫欲，他就搞了一个小岛，在这个岛上有骗有蒙，甚至有拐卖了很多的未成年少女，组织了那么一个恐怖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联络美国的政经各界的名流上他那个岛去游玩，做不可告人之事。这个事儿他从1988年就开始做，直到2018年左右才被那些当年的那些少女长大以后勇敢的开始揭发他，他这个事儿才渐渐的曝光。美国的法院正已经把他定为了一最高级别的那种涉嫌性犯罪的人，要去审判。结果在2019年离奇的在监狱当中，据说是自杀了身亡。然后他的那个审判的资料到了今年前，就是上周还是两周前，按照美国的法律公布出来，就是上过他那个淫乱之岛的都有谁。这家伙公布出来的名单非常让人震惊了，去过的人有比尔克林顿夫妇，有奥巴马夫妇，有英国的怪不得他不敢接王位的安德鲁王子，有比尔盖茨，有这个碧昂斯，这是个歌星吧，埃伦·德肖维茨，你可能不知道他是谁，这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法学家，倡导着公益、自由，影响教导了无数人，罗翔老师非常推崇的这一位啊。还有像斯蒂芬·霍金是最让我震惊的，他是去干什么？还有一个名字叫约翰·保罗二世，前任教皇。所以说什么，这个名单这只是一小部分啊，左边那个英文的这是一部分，四五百位，是不是可以说、涵盖了这个基督教世界的精英和名流，对吧？这些人都卷到了这个案件里，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他的岛，这不就是当代索多玛吗？是吧？你就知道所谓的知道福音却不听从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也不是说就他那儿有，最近一些弟兄姊妹应该也听到了，武汉某教会一样有这样的事情，聚众淫乱，完了被审判被劝惩之后若无其事，重新卷土重来，人家再次开，就是那个素以高调的街头传福音闻名的教会。福音是这个意思吗？保罗曾经讲，我传福音却恐怕自己却失落了，对不对？你知道吗？就是说听从主的福音是什么意思？主的福音说的是因信称义吧，是你唯独靠上帝的恩典来得救吧，然后心被恩感去做那一切他要求你的做的事情吧。但是不听从他福音的人，实际的做法虽然以传福音为名，那叫做他试图一传遮百丑，你明白吗？我看到他们那里边爆出来的一些信息，刚到教会的人就全部打发去上街公开的去传福音，说的是什么都不重要，正不正确也不重要，重点就是要出去，要传，要把人带进来，这不叫传福音，这叫勾引人入教，好不好？甚至他来不来教会也不重要，这就是高级的变相了的叫因行为称义。你说我犯没犯罪？谁不是罪人？我也是罪人，我犯罪上帝都赦免了，你凭什么揪着我不放？你知道那个韩国电影《密阳》里边那个姊妹恨得想弄死他的那个原因了吧？ 上帝都赦免了，你为什么揪着我这罪不放？就是说想用行为称义的人都有这个体现。就这位爱伯斯坦，你别看他搞得这么恐怖淫乱，祸害了那么多少女，但是他对外却是一个慈善家的名义出现的。他做了许多慈善，他甚至是大力的支持学术研究，他资助了哈佛大学的好多科研项目，所以他借着这个身份将这个哈佛精英校友团一网打尽，这里边好多人都是哈佛的，这就是哈佛大学。你今天还那么羡慕这常春藤的这个地方吗？常春藤真的比我们长春好吗？我专门好信，我去看了一下，就是外网搜一下他到底资助了哈佛的什么科研项目，怎么你这个货还关心科研呢？我想说是吧，我发现他资助的最多的一个项目坚持了好几十年，叫做进化动力学，知道啥意思不？进化论是吧，进化动力学。你是不是找到了一点病根？不信的人为什么可以去做这种禽兽般的事情？因为他知道自己就是禽兽啊，我们就是禽兽啊，本来就是。什么叫做他是人我是禽兽？一个真正的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相信进化论的人一定这样做事的，他不相信有上帝的审判。那所以说男女之间我互相吸引，野外的那一个狮子难道只有一头母狮子跟他吗？是吧，那发了情的那些什么驴了羊了牛了的难道只有一个配偶吗？他只跟一个交配吗？我理所当然我跟很多人。什么叫淫乱？那叫做生理需求，那叫做生物。所以你可以明白吗？人的不信就是在这儿区别出来的。当一个人只要不信，他就一定那个空白的意识形态需要有人填满，那么最容易被找到的。为什么达尔文比加尔文更加的出名，影响力更大，就是这个原因。因为罪人更多，人们更愿意相信的就是他这种东西。不信就会有无数的理由不信。前两天我写一篇文章，我说有人会因为说圣经里写亚伯拉罕的老仆人给以撒娶妻的时候牵着十匹骆驼，对吧？但是经过我们科学考证，骆驼是在大卫的年间才出现的，在中东。所以你看圣经写错了，大卫是不是比亚伯拉罕要晚好几百年，一千年是吧？可是他的证据居然是说，因为我目前在以色列能够刨出来的最早的那个骆驼的化石是大卫年间的，所以就亚伯拉罕年间没有骆驼。搞不搞笑？这就是人要是不信，他就会找各种理由而不信。当然你要读过那篇文章知道，我哪里关心的是骆驼，是吧？是比骆驼更恐怖的骆驼。所以这样的人什么样的结局？圣经说的很清楚啊，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人有没有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太过于强调虽然末世有审判，但是这件事居然他现世报了，我特别得安慰。为什么现世报让你特别更得安慰呢？你真的不相信有末世的审判吗？就是说我们更相信现世的报应还是最后的审判？这个确实也体现你的心是在信怎样的一个上帝。就像刚才说到报应的时候，有一本书，这个叫做萨拉丁亲王的罪孽，是吧？这个是布朗神父探案集里边的一篇，情节大意呢也是挺有意思的。就说这个萨拉丁亲王胡作非为，有的是钱，年轻的时候出轨，结果呢祸害人家的一个妻子，那个妻子的丈夫被他逼得跳崖自尽，留下了一个孤儿。当然他一点也不在意，这是他犯过的诸多罪恶当中的一个而已。结果是人家这一对夫妻的那个儿子就立志报仇，从小学武击剑，学习剑术，长大了之后前来就向他公开发出决斗的挑战， 他就知道打不过人家嘛，落荒而逃。同时另一面呢，他自己又焦头烂额，因为他有一个双胞胎弟弟叫 Stephen， 每天也是个只是个上位，他是亲王，每天纠缠着他哥哥，非得要来分家产，这那的一个浪子，他也是头痛不已。结果呢，后来他想了一个一石二鸟之计，他就让他弟弟突然就非常慷慨大方的把自己的爵位财产都赠给了他的弟弟，他弟弟摇身一变成了萨拉丁亲王，然后他自己自称保罗管家，在他家里边以一个管家的身份出现。然后人家那个武林高手寻仇的那个孩子来了，一番决斗把萨拉丁亲王就是他弟弟杀了。然后那个自然也就他趁这个决斗的时候去报警，警察来了说这不是私下斗殴吗，也把他那个报仇的人也抓了，也审判关起来了，他就平安了，你知道吗？这个人的计策用的好不好，是高端西门庆啊，西门庆他这两下子不至于让武松打死，是吧？但在另一个版本另一本书里边他真没打死，另一个人替他被打死。就是在这里边他跟布朗神父有一句对话，他就问这个神父说，你相信世界末日吗？结果这个神父说，不，我相信的是最后的审判日。你说这有什么区别？世界末日和最后的审判日它有区别吗？世界末日不信的人都相信有，因为太阳这个球烧光了燃料之后，是不是世界末日就到了？最长也就五十亿年以后，最短你哪里等到那时候，哪个小行星炸你一下子就没了，是不是？世界末日是肯定有的，就是不信的人也相信。但是这个神父说，我相信最后的审判日，那是不是不一样的意思？他说最后的审判日，这个亲王就一愣，你什么意思呀？他说，我的意思就是今生这里发生的事有时候看起来似乎毫无意义，因为他们的意义要在别处才能彰显出来，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真正的罪人才会遭到报应，而在这里今生今世的这里，有时候惩罚时常会落到错误的对象头上，人家早就看出你在搞什么鬼，对吧？你说这个萨拉丁亲王他是不是这一刻像逃避了审判一样，杀我的仇人自己也被警察抓了，祸害我的弟弟被这个仇人杀了，哎呦我简直太聪明了，是不是？结果这个神父说的是，即便在今生的报应中惩罚审判会落到了那个错误的对象的头上，但是那最终的审判日上帝的公义不会错的。你若不是相信的这个，你是不是跟世人没有区别？你是不是就一样的崩溃啊？比如我就问你，最近刚刚去世的朱令姊妹，谁杀的她？谁害的她？是不是不知道啊？你如果只在今生有指望，你就绝望了。我觉得最感恩的就是他们真的信主，到了那时，到底谁投的毒，谁祸害的她，谁做的这一切，就会真相大白。人为什么要祸害自己的室友呢？或者祸害自己认识的人？我没有说一定他室友，就是一定他认识的人。那无非很多的大学投毒案，你想就是因为嫉妒他的这个同学比他的成绩高，比他更优秀，比他的前途更好，甚至比他长得好，甚至比他的这个笛子琴搞得好，他就要杀你。这就叫进化论，生存竞争嘛，没有你我就会过得更好。把咱们这个吐中的胎儿都杀了，精致的养一个孩子，资源全部倾斜到这一个孩子上，才能精致的养起来。所以你这四十年的发展，你也是献祭了三四亿的孩子的，这都叫进化论的思维影响的，不信之人。所以有些人即便犯了罪，耿个脖，耿个脖是东北话，圣经叫硬着颈项，是吧？我的罪上帝赦免了，我该干啥干啥，总是要去做事，要去高调的做这些。所以我说，人觉得自己因传福音能得救，因为我神学归正能得救，因为我办教育了能得救，因为我夫妻相爱能得救，因为我做了很多慈善能得救，因为我天天祷告四点半起床能得救，都叫因行为称义。你得救唯独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他借着恩典赐给你的信，借着这信称义，这就叫主耶稣的福音。凡是不听从这福音的，他就是这他们要受刑罚的人。 这刑罚就是那永远的沉沦。这沉沦就是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很多人常常说，到底有没有下去被火烧？那火多少度？不死的虫什么形状的？什么虫？我要告诉你，人一旦被上帝掩面不看，你没有上帝同在，落在了自己的罪中，这本身就已经是最大的审判了，是吧？人活在自己的罪中就已经是最大的审判了。他骗得了人，骗得了亲人朋友弟兄姐妹，他骗不了自己的心，更骗不了上帝。夜深人静之时，坐在那里，心中的那种罪的煎熬痛苦会吞噬他，哪里还等到最后才让你尝受地狱的痛苦？这才是真正的今生就能尝到的。所以在当年约拿丹爱德华兹牧师最著名的那篇讲章叫做《落在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我是推荐大家都去读一下的，过后我也可以把它转到群里，里边就特别的提到了这样的人，罪人，他的几个要点，很多要点，我找了三点，他特别的提醒那个时代和今天的我们，罪人受报的日子快到了，世界末日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的远。第二，罪人受报是因自己的罪。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当你看到沉沦这个字的时候，什么叫做沉？什么叫做滑？什么叫做罪？最近我们一些孩子们去滑雪，滑雪你摔都是有学问的，往哪摔，对吧？因为你是在一个斜坡上，对不对？如果你不会摔，不会站立，你以自然状态站立，你是在一个斜坡上，脚下是个滑的一个板，你自身的重力是不是就会让你一定是往下滑的，对不对？这就叫做圣经中上帝把罪人安置在滑地，就是这个意思。你自己的罪就会推动着你往下沉沦下去，一直到底。所以你不是被上帝击杀的你，当然你说上帝击杀也可以，但上帝击杀你是因着你自己的罪。你在一个平地上还站得住，或者说你虽然在一个滑地上，有那些脚下穿钉鞋有跟的人站在那儿拉着你，你还是不沉沦的。但如果说别人放弃了你了，你站的地方也确实是个滑地，你自己的罪就会让你沉沦下去，对不对？远离了那山顶的上帝的面，就这个意思。罪人的堕落就是这样堕落的。你为什么别人不再拉了你呢？因为你那么的得罪人，伤害人。现在那一间教会里，我根本就不关心他继续做什么鬼，我关心的是那些受害者，那么多的姊妹，他们的冤屈能否有人安慰帮助。这样的人，他的这种沉沦，别人为什么不再掺拉你？因为你自己用你的罪把别人推开了。因为别人反复的去问，看着你眼睛问你，你是不是犯过什么罪，你不承认嘛，对不对？上帝来拯救罪人，不是拯救你这样义人的。教会也一样，是来帮助罪人悔改成长的，不是为了听你这义人在这应着景象不断的给自己找借口的。定你的罪就是在此，而这最后的结局就是沉沦，永远沉沦就叫做永死，对吧？这就是爱德华兹牧师特别提醒我们的这些重点。他的那一篇讲章的主题经文是《生命记》32章35节，他们失脚的时候近了。你仔细思想这句话，失脚的时候近了，上帝保守你的脚上的鞋没有穿破，脚没有肿，那是上帝的恩典。没有他恩典保护的时候，你就不是在平道上走了，你就要失脚了。失脚就要跌倒，跌倒呢无人搀扶你，上帝的恩典不拖住你，就开始往下滑，滑滑滑，一路滑一路滑，滑的开始已经滑行了，人就没有办法再去回头了，猝不及防之间就是一溜到底了。是不是叫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是不是？就这个道理，到那个时候你就身不由己了，一发不可收拾了。 就像很多人说的什么出轨啦、淫乱这种事，就是零次和无数次，对不对？为什么会无数次？因为到了一次那就是质变了，一次和无数次就没有区别了，做什么就都一样了。人的沉沦就是这样发生的啊。所以这受苦的日子快到了，他们因为自己的罪，爱德华兹牧师在那一篇的讲道当中就在提醒人，你们受苦的日子要到了，你们是因自己的罪，这个罪的结果将你带向永火和永死，所以你们赶快悔改。当他进去会场的时候，里边的那个当时的那些会众，那种玩世不恭、懒懒洋洋、大说大笑、喧哗、跑吵闹，当他这个道讲到一半的时候，圣灵的大能在这会场当中运行，很多的罪人恐怖之极，在那大哭，痛苦的悔改，不断的就是跪在地上在那悔改、祷告、认罪，整个会场都安静了，如同就是被圣灵充满的那个景象一样。这就是那篇讲章为什么那么的有名的原因，因为上帝的工作一定是要让罪人悔改的，人要不认罪就是不听福音，不用说那么多别的理由。当然上帝的恩典还是大的，今天的经文最后的几节特别提醒我们，基督就要再来，因为那时他要在天上火焰中从天使显现。所以保罗再一次的回到他一贯的主题，提醒人要尽上本分，要赶快悔改归正。基督就要再来，我一直想说的是，信神的意思是什么？有一个词最好的形容，摩西在旷野竖起一条铜蛇，凡仰望他的就活了，是不是？耶稣就因此自比自己，是吗？所以我们常说你要信仰，信仰，你想过仰字是什么意思吗？为什么叫信仰？不，为什么不叫做信服，是吧？仰就是仰望，仰望又是什么意思？仰望说的是，首先你的方向看的是铜蛇和十字架和基督的方向吧，然后呢，你的态度是他是高的，我是低的，你叫仰望，你不是在这俯视审视他，对吗？或者是平视，你以为在他同行审议呢，是仰望，对吧？然后你的心智既然是仰是望，就愿你渴慕着他，向他而去，最后你有一个决定，你要奔向他，要遵守他的一切吩咐。所以信仰，信仰指的就是这个仰望的态度。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创始成终者，希伯来书提醒我们要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又是那末世的终结者，他才是终结者，在那个审判日他会来和他的天使一起在火中降临，将这真实的报应加给那不信的人和不听从福音的人。然而他做这一切不是高高在上的俯视你审判你，在这个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他是那个真正的受了报应的人，他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他又复活，他将你我们该承受的报应他全承受了，所以他才说你要信他的福音能够拯救。故此这些听过福音却不听从，知道却不相信，这样的人就是在将我们的主耶稣重钉十字架，定你的罪就是在此。到了那末世他来的时候，他那个又像火又像云的荣耀，对于不信的人就是审判，对于信的人就是那最终的恩典，是他擦去你一切眼泪的手帕，是他抚平你一切创伤的那种的雾气，是他接你去的那样的方舟。所以我们处在哪里？我们处在中间这里，是吧？我们处在中间这里，他第一次来，他还没有第二次来，所以我们如今有许多的本分要来去尽。保罗在这十一节提醒我们，愿我们的神要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 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这里三个所，所蒙的召，所羡慕的良善，所做的功夫，但还有定。所蒙的召要检验的标志是配不配。你觉得你是圣徒，被蒙召，被呼召来服侍他，你配还是不配？配不配是神说的。你真的是基督徒吗？你一直是在仰望着他的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的方向看的是耶稣吗？你的态度是谦卑的吗？还是硬着颈像梗个脖的那种？人间没有人可以教导我，没有人可以审判我，没有人可以定我罪，没有人可以有资格来说我。你是这个吗？你的心智和决定，你是否真实的是被呼召了一个基督徒，又有一个标志是你常常认罪悔改吗？你在别人都指出你的罪的时候，你还是不承认吗？辩解吗？你在都有众多的见证人说你有罪的时候，你还在要去想要来舌战群儒吗？要跟别人对抗吗？当我们每一次领餐的时候，特别提醒你，你可千万不要带罪领餐呐！你是否仍然梗个脖就把那个就喝下去了？真的这么不怕吗？你真的不怕今生的黑暗和来世的烈火吗？这就是我们要提醒的。第二个说你所羡慕的良善，这个检验的标志是你成没成。我是一直想去爱我老婆的，但那只是个构思。你做还是没做？我是一直想服侍教会的，但是最近忙。我是一直想勇敢的向我有负担的那几个朋友邻居亲人传福音的，但我实在开不了口，我社恐，我不好意思。所以你羡慕的良善是好的，但是这里说上帝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你羡慕的良善是否去尝试着做了一点点？哪怕你做了一点点，你说我想给我那个特别有负担人传福音，但我真的很怕他，其实我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问了一下你好吗，最近怎么样，然后我实在就说不下去了就挂了，你觉得很悔恨，但是过后人家那个人的心反倒动了，说他这么的社恐的人给我打个电话，是不是又想说他那个基督教，算了给个面子吧，要不听一下吧，听一下了后发现后来就信了。也就是说到这时候你才发现，而且尤其是这样的成功的方式时候，你才会发现这真不是你做的，那是上帝的大能成就你羡慕的良善，对吧？因此你就是在这个经历当中才去，一方面你遇为参与其中非常的感恩，但另一方面你又不会居功自傲。你若真的传了福音人家信了，你该相信是神的大能成就的，我真没做什么，哪里至于像有些人说我们在这儿每天有 KPI 的冲业绩的，天天小本本，今天我又差遣了200多个人上街传了累计485次福音，是吧？你是为了遮盖你后来不可告人的那个地方做的事吗？真的要悔改，成就这些的是上帝的名大能。每个人都该爱上帝，都该爱教会，爱家人，爱邻舍。你希望你的姊妹、你的女儿、你的老婆到了别的任何一个教会被人那样的对待吗？你不希望，那你为什么这么对待别人呢？所以这样的人已经基本上的爱神爱人，根本就是不信的，对吧？甚至要爱仇敌，这一切的爱都是上帝才能够成就的，以他的大能。然后呢，你所做的功夫，刚才我说了，你不是说反正是上帝做的我躺平就可以，那你又成了佛教了。所做的功夫是你还是要去做的，哪怕你开了个头，你已经尽上了你的本分。上帝说来这5000人没吃饭，来喂饱他。有的人勃然大怒说，上帝为什么这么刁难我，我岂是管粮库的呢，我岂是脊梁集团的呢，我怎么管了这么多人吃饭？ 也有人，主啊，饶了我，我只是个可怜的罪人，我自己都吃不饱，我怎么让别人吃饱？所以骄傲和绝望是两种不信神的方式。真正信神的人会说，主啊，我只有这五饼二鱼，但我愿意全部献上，请你使用。上帝就会借着这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所以你所做的功夫是不是因信心而做的？你到底是想用这个赚取救恩呢，还是说你真实心被恩感，愿意这样去做和奉献呢？就这一点微妙的区别，就是一念成魔。上帝的报应是绝对的公义公平的，如同约拿丹牧师的提醒，他说上帝愤怒之弓已经拉紧了，就冲着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你要想象这个箭头就是这指向你的，你再不悔改，手一松就射向你，他射的是你，不是任何别人，不是让你来看笑话的。这个弓箭已经射了，已经拉满了，已经箭在弦上了，你还不悔改吗？只有神的旨意会让你不被这个箭射中，只有神的旨意能够将你，不管你是个小孩，小孩子你要不悔改也正在走向地狱，你日夜在惹动神的愤怒。难道你真的不羡慕有许多孩童已经悔改，被神的圣洁所遮盖了吗？还要做魔鬼的孩子吗？许多的大人，许多的老人也是一样的。你真的认为你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挥霍，可以去不悔改的吗？上帝如果怜悯人，他的恩典是很精确具体的。义和团的时期，有一个牧师害怕这帮匪徒，落荒而逃。落荒而逃的途中，又怕被人认出他是基督教，要人说是个牧师，那不得是大卸八块啊。结果有一个路过的好心的和尚说，要不你假扮成个僧人吧。结果他软弱之下就答应了，人家把他头给他剃光，假扮了个和尚，但是他又开始懊悔闹心，可头发已经剃了，他也长不出来啊。那个和尚又给了他一个钵讨饭的盆，就最后一个牧师就这么凄凉的拿这个讨饭盆，穿了一个又不像僧袍又不像布衣的一个脏袍子，光这个头，别人问他你是和尚还是什么，也不没法回答，羞愧难言，是这样的躲过了那一场的乱。后来他虽然头发长出来，也悔改了，也重新回到教会服侍，他也常常的把这件经历提起来，提醒大家不要像他一样软弱。到了后来又过了几十年，那一场更大的风暴来临的时候，当那些小将们起来再一次的把他的头剃光了以后，他流泪了，他又甘心被恩感了，他站起来勇敢的为主做见证，我就是信他的，杀了我我也信他。他终于没有再一次让当年的羞辱再一次上演，这就叫悔改。不怕晚，不怕晚，隔了几十年也是悔改，最怕的是你拒绝神的审判。所以这时候近了，无论中年老年幼年小孩，凡是尚未归向基督就在地狱的坑边挂着的男女，如今要听神的道，向你大声呼吁，如今是神悦纳人的喜年，是赐恩的日子，但是对于那些不悔改的人，这就是神要实行报应的日子。愿我们当中的人真的要逃避着地狱的烈火，不要学罗德的妻子回头看一看，赶快奔向他，抓住他。这身边不断的例子出现，就在提醒我们不要变成那个样子，那些人正在向地狱狂奔，在向地狱沉沦。愿我们都能够悔改归正，你羡慕的良善就去做，你做这些因着信心，你因着信心所做的这一切又是怎么，是因着你
蒙了这样的呼召，你愿意向人证明你是他的孩子，你是他的选民，就这样，神就在他的选民身上得着了荣耀。
这就是今天经文的意思。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求你怜悯中国教会，我们求你怜悯我们的教会，怜悯这世上一切奉你的名在祷告，奉你的名在传道，奉你的名在做慈善，奉你的名在读经祷告的人。主啊，求你使我们是真的依信心做这一切的事，求你使我们不将这变成赚取救恩的筹码，求主你能够来使我们的心面对着恐怖的罪恶，无论是西方是东方，是古代是现代，是远处是近处，主啊，使我们的心深深戒惧，使我们不以为自己与别人有什么不同。主啊，若是我们还没有犯罪，是因为我们被你的恩典保守，是因为有你所赐的仆人圣徒在旁边搀拉我们。主啊，若是我们真的陷入了罪中，无论是那淫乱之罪，是那拜偶像之罪，是那骄傲之罪，是那不信之罪，主啊，都求你赦免，求你的圣灵亲自的来使我们的心感动，向你认罪悔改。我们深信着一切的罪，只要是有真心的认罪悔改，就没有你不能赦免的。然而无论是再小的罪，只要我们不悔改，仍然将我们带向地狱。主啊，求你在这个国中，在这今天的中国，这可怜的教会，这悲哀的教会当中，施行你的救恩，保守那属你的儿女，让我们见你的时候见到的是云而不是火焰。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